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谢谢这些年轻的 worship team 带我们唱这么年轻的诗歌哈呀。在座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你们比我有福气？什么？就在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被欢迎新来的站起来过哈。啊，今天是我们。谢谢谢谢。好，我们很感谢主。前天四月四号是Cupertino Christian Assembly 整整十五周年哈。等一下我们底下我会也会跟大家分享那一天主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让我心里面非常喜乐。那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可能来到这里才知道我们十五周年哈。我们也没有要大肆宣扬要什么庆祝，我们就是感恩还是感恩，是主的恩典把我们这一路带过来。那我们每一次碰到教会重要的关口的时候，我常常就想起民数记当神的百姓被神带出埃及向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去的时候，整个这一段旷野的路程我们叫它天路历程那么在整个历程的里面，就是三句话，很简单。第一个，民数记第十章十二节，他们是按着站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当我们回首这十五年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经过许多高山，也经过许多低谷，看见神许多的祝福，但是我们也面临过很多的危机和困难有流泪，有欢笑，看见人得救，看见人得医治，也看见人从主的面前退去，也看见人被主接去。所以这一路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当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都要低头敬拜神，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从来没有在旷野里面是迷路了随便走的，神都是按着站带领我们第二句话是在第二章第二节，民数记说到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对着会幕安营，说到永远以主为中心。不管我们人生到哪一个台阶，不管我们教会存在多少的日子，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步路，每到一站，我们永远是让 Jesus be the center 基督永远是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他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聚会的中心，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第三句话是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五节开始，神数点他们的脚中，一站一站的数点。那么那边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就是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又安营在什么地方。讲到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停留在一个地方，神永远呼召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进有经过痛苦的经历，像马拉一样，但是神把他们带出来，没有永远叫他们停留在苦境有到了以琳十二股活泉七十棵棕树，真的是充满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神也没有叫他们停留在已经拥有的祝福，因为神还有更大的祝福要给他们所以到了民数记出埃及记十六章，我读到十六章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在十五章讲到以琳这么丰富，旷野这么荒凉，这么干渴，神把他们带到十二股活泉七十棵棕树，沙漠中的绿洲，可是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带他们起行。圣经上说全会众就从以琳起行，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顺服，他们相信神在他们身上要带领他们走更深更高更荣耀更丰富的路，所以他们起来跟随。那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这一辈子整个教会包括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这三个把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按着站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情，永远以神为中心。不管你是学生，不管你成家，不管你找工作，不管你年长了退休了空巢了正在更年期，不管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永远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对着会幕安营第三件事情，不管人生的遭遇是什么，就算你失败了，就算你跌倒了生病了，软弱了，或是我们很得胜很丰富很蒙恩，但是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停留下来，神一直呼召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天路直到他应许的地方，所以永远以神为目的，这是第三句话所以十五年过来，我希望我们前面的路也是这样，而且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神今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好，我们前面有新的挑战啊，我都已经忍不住要做见证了哈。但是等一下在我前面有好多人要分享，所以我想我先停在这。但是我们真的是低头感谢敬拜神，这十五年来神没有离开过我们啊，他的手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我很喜乐的事情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讲道哈，那我们特别请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姊妹们、牧长们同工们，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而且也为着教会现在面临一个这么大的挑战啊，这个短短的两个月里面我们要拼出将近300万弟兄姊妹，从人来看这是外面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神十五年，不要说十五年，从创立世界以来，我们的神永远得胜，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哈。所以神带领整个教会现在正在经过一个特别的关，特别的挑战，但是我们对前面却充满了把握，充满了信心。所以我们底下也希望同工们陆陆续续上来交通，那么我到最后我也再跟你们分享教会生日那一天主在我里面给我的力量跟安慰我会跟大家分享哈。那底下我们就请基辅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聚会不一样？有没有？感谢主。这个不一样，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突破。我们不单单外面形式方面有突破，我们更求主给我们今天整个聚会成为突破的聚会。阿们。感谢主。在这几天我为我们教会在寻求的时候，我说主啊，这五分钟里面我要讲什么呢？当我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在我前面就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知道吗？就是突破。哎，就是突破。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学业方面有突破？谁不想自己在工作方面有突破？谁不想自己在属灵的光景上有突破？最近CTC 弟兄姊妹，谁不想自己在卓越方面有突破？对，我们都想有突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没有突破。但我们要知道，突破的时候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长进，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的祝福。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玉瓶一旦打破的时候，香膏就出来，满各物质里面充满香气，这就是突破。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就是突破。一突破就许多的籽粒结出来。当耶拿，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当他一突破的时候，尼尼微人就带来了祝福，带来整个城市的悔改复兴，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弟兄姊妹啊，突破的确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恩典，是一大祝福。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觉得很难突破。我们都知道突破的重要，突破的恩典，但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里面，我们天然人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很难突破。这种感觉呢，好像耶拿书第一章耶拿那种感觉，神叫他到尼尼微，他很难突破。他有自己的戒心，他有自己的感觉，他有自己法的一些的规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一路过来，敬堂一路过来，神要让我们突破。弟兄姊妹，在这四五年来，神让我们从 Cupertino 那边突破到 Dianza 突破，现在到 Baos， 神不断让我们教会有突破，神也同时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突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像耶拿一样不愿意突破，结果呢就带来风浪，不单单自己带来危险，给床上的人带来危险，好可怕。但是神改变他，神改变他，神在他身上工作，到最后到耶拿书第三章的时候，神的话第二次临到耶拿，圣经说耶拿就起来往尼尼微去。弟兄姊妹，这是一大突破。他怎么能突破呢？神的话感动他，他只要抓住这个感动，他一顺服下来突破了，一顺服下来，尼尼微人就带来复兴了，尼尼微人就免去灾难了，尼尼微人就带来祝福了。所以我们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不能突破， 我们完全能突破。我们怎么能突破呢？当神在我们里面一个小小的感动，一个小小的声音，好像神对耶拿说的这句话，可能神以前说过的，神以前对耶拿说过的，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去。耶拿呢消灭了这个感动，今天呢神重新燃起他对神的爱，重新在他里面仍然把以前说的一句话，很平常说的一句话，重新感动耶拿。耶拿就抓住里面这个小小的感动，他就抓住里面这个声音，他就顺服下来，他就突破了。我相信我们教会面临前面这两个月很大的一个征战，我们教会要有一次很大的突破。我们求主把这大的突破领到我们，先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我们对主说，主啊，让你现在感动我，让我不消灭圣灵感动。当你不消灭圣灵感动，不消灭那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一顺服下来，像耶拿一样就能突破。阿们，感谢主。
刚才继父讲到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哈，那看看我们那个，我想我就接着下面交通，我想先读一段的圣经，在以斯拉记，大家如果愿意一起翻的话，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我读那么几段哈。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居住何处，那地的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等等。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还有在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的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就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等等等等回来的。然后到41节中间说，40节利未人等等等等，41节歌唱的亚撒的子孙128名，守门的等等等等，64节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等等，还有歌唱的等等，他们有马、骡子、骆驼、驴等等等等，多少匹？我想这一次在学旧约概论的时候，我想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给了我一些新的一些启示哈。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呀，这个离我们很远啊，这个公元前537年、36年左右发生的事情，离我们现在实在是太远，2500年的时间。其实这些事情现在都在发生。那我在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去了一次以色列，他们现在还在归回。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从俄罗斯有几百万的犹太人归回到以色列，还有从埃塞俄比亚有黑人的犹太人归回到他们本地。我在那个时候公司是去跟他们接触的是 Sun，然后他们里面的很多的 employee 都是从美国回去的。然后还有在那里碰到，我参观一个 kibbutz 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公社哈，那个里面的导游讲非常好的英文，一点口音都没有。后来我问他从哪里去的，他说是从纽约回去的。原来在纽约做什么？纽约做有很好的生活的待遇。然后他们现在回到那里做的是什么？做家具，因为他们的公社里面很多是耕作的， 务农的，然后呢做一些家具，给会堂里面用的，就是那样的赚一点钱。我发现他们现在都还在归回。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也一样，到如今也一样在归回。那我刚才看到我们中间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2000年以前，然后三分之一的人是在后面7年，然后三分之一是在从去年6月份这样进来的话，我就很诧异说，哎呦，我们那时候的其实那么早的前面的第一个三分之一那么少哈。我当然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上面来服侍，但是我发现，哎呀，真的以前知道的很多人他们好像不在了哈。我在读那个以斯拉尼西米跟以斯帖这三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次我觉得那个余弟兄给我很大的帮助哈。以斯帖记我以前是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哈。但是这一次把它一放到这个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上下文里面哈，我才发现呀，我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以斯帖的故事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的抓住我。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历史是第一说到的以斯拉他记载的第一批归回的人大概有50000人，是在公元前大概536-537年，然后过了58年以后，以斯帖做了王后，做王后以后他就有这样一个很美丽的故事，犹太人被拯救，然后过了21年以后才有第二批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大概2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过13年以后才有尼西米带着第三批人回去。其实这个以斯帖记发生的故事是在这个第一批跟第二批人的中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去回想过。但是我发现以斯帖记里面，虽然我们觉得是这里面没有讲到神，但是处处都是神迹哈，处处都是神眷顾他的子民。但是我把它再放回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以斯帖他是做了王后，在那个以斯帖记最后的时候也讲到说莫迪改做了宰相，因为他们的缘故，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在外邦的以色列人被拯救，就到如今，我昨天还特别去网上查了一查，就外邦人对以斯帖怎么看，在那个 Wikipedia 上面讲到说，以斯帖莫迪改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所以在现在到现在还有这样一个普尔节，就是几个礼拜前刚过的一个普尔节，他们到现在还在纪念他。他说哈，这个中间有一个 comment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就是因为以斯帖这样拯救了他们，如今能够让这些犹太人还在外邦地能够这样安全的生存下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正面的 comment，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在他们外邦地的这些犹太人并不是他们一个归宿，因为他们的神不在这个他们散居的那个地方，他们的神从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要在摩利亚山上为他建圣殿，然后圣殿被毁的时候他还有心意说要把它重建。我想到如今我们在那个美国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我想我最近那个我发现哈，买很多的电器的时候都到一个在有纽约一个很大的 retailer， 我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为什么呢？他们礼拜六是关门的，然后你要他们在网上买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们都甚至于告诉你在礼拜六日落之前他们是关门的，他就是他关门就是24小时，从礼拜五日落到礼拜六日落，这是他们安息日，他连网上的那个都 shut down 了，他们非常遵守。但是他们，我想他们这些年我也看到他们的发达就越来越发达，因为卖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还是住在纽约这个比较安逸的地方。那我想今天不是说他们的故事哈，是说我们的故事。我去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4月3号我们得到了那个拿到了那个 CUP， 然后4月1号余弟兄跟我们讲归心似箭的神， 然后3月31号那天礼拜六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严肃会，那天晚上我在那里走了一夜。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哈。我发现说，虽然我们在那里整个教会在轰轰烈烈的往前，甚至于我自己里面有很重的服侍，我发现就说，如果这个时候如果神要在那里计算，在他的册上来计算说哪些人哪些家是归回的，我发现说我不是很需要说我的家是不是在里面。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哈，在外面走。但是这一年过来，我发现就说我真的是要见证主，神在我们家里面来做工。从的去年到年初到现在到最近，我想在一直在这里神在这里我们的家里面来改变，可以让我担忧稍微少一点哈。我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们现堂，我们都到里面新的堂里面500人的堂里面去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我发现啊，我的手举不起来啊，我发现我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不能从我的良心里面说，神你在我身上所有的要求我都达到了。求主来赦免我们，当我们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在这里，我们选择留在这里，我想再过15年，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哈。我们还选择留在这里，我们还选择这一个并不是非常安逸的一个生活，是神保守我们，也求主真的是能够让他的工作能够完满的在我们身上来实现。感谢主。
我们今天早上交通不是按照年龄交通哈。所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也为着姊妹们有点那个I'm actually very very nervous 我到了这边我才想起来，我说应该用中文交通呢还是用英文交通，然后你们一直想一想，说用中文交通，很多弟兄姊妹英文听不懂嘛，那可是我有点担心我用中文交通我自己也听不懂，然后我讲完之后你们也听不懂，所以我还是用英文交通 OK。 所以对着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或英文听得比较不懂的就从求主在别的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上面能够 supply the need that you have。 I really want to thank God。 I've been praying quite a bit in terms of how to share how to come before everybody andI share what God has been doing in my life and what God wants m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I feel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at church that could literally stand here and have a wonderful testimony. To some extent, I felt that lesson that we've learned far deeper than the lessons that I've learned. But what I have, I give to the Lord, and what I have, I share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There was just, I think, 2 points. The whole time, I really sense this issue of family. You know, we go through a lot of stuff, and we had these 3 giants that we had to face, and you know, getting the property, getting the permit, and then now the 3rd giant, which is literally the money that we need, which is in front of us. And I walked through this whole course with everybody, and I just felt like, you know, this entire way God has been with us, God's been holding us, and God's embracing this church family together. And I really want to thank God so much from my heart. I came to this church back in May. I moved up here in the Bay Area May 18, 2000. And I really, really enjoy this church family. I came from with a lot of brokenness, discouragement from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seen in the house of God. And there's some personal issues and personal stuff that I was struggling with. So when I came here, I really needed a home. But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to. And I don't want anybody to take it the wrong way, okay? But in my heart, I kind of told myself that I'm never going to walk into a Chinese church again, okay? But again, that was my plan. And I'll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my plan and God's plan for me in my life. But nevertheless, I remember seeing Hojo Susu. I remember seeing Nancy and I in the LA retreat, and there was a brother who's down there who was originally from here. He says, "Will, why don't you go there and just check it out?" I said, "Okay, so I'll go." And I just began to fall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urned around to that, I saw Rita, Yerun, and I, they're still here.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just really,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was every time doing breaking of bread, and when Yerun gets up and he starts praying, it's like, oh man, grandpa is praying. You know,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I grew up without a grandfather. Both my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before I even have any knowledge. So that sense of this family coming together and worshiping the Lord, I always treasure that. You know, as I get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church services and get really in depth with a lot of stuff that's going on, realizing there are problems outside, problems inside, and sometimes my heart does get discouraged. But the one thing that I come back to is I know God brought me here, placed me here in this church family, that we go through this stuff together. And a lot of times, Holy Jesus, I share, you know, out of all the time in history, God has caused us to be born in this time. And of all the places in the world, God has caused us to be here in the Silicon Valley. And of all the churches that are here in the Silicon Valley, God's placed us here together as one body. And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is very easy, I think, for us to just jump ship when we have a big obstacle that's in front of us. But it's amazing that God's grace, God's love has kept us all together. And I just want to thank God for that.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share a little bit in terms of the lessons that I went through, I think the one thing that the Lord is always churning and teaching me in my life is how to trust Him. And I think that's a lifelong lesson. I think everybody who is here will agree with me. And it is not a one-time deal, but it's continually trusting the Lord. And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a little bit of my own plans and then something of God's plan. And God's plan always turned out a lot better than my own plan. At a very young age, in my high school years, and again, because of very terrible relationship that I didn't trust God, I went down the path and started dating this girl, and I ended up having my heart broken, and I came to God and I told God I'm sorry, and I gave my love life to God. Okay, I gave it to God completely. So throughout my college year, I said, God, I will not date. And then but in my mind, I always wanted to get married young. I wanted to get married when I was 24. And one of the reasons was, you know, when my kids grow up, I want to be able to wrestle my kid and still tell them, you know, who his daddy is. But anyways, I wanted to get married young. But since that time after college, I started praying, but nothing happened. Okay, it's not like I went out looking or, you know, whatever, million GSL stuff like that. But nothing happened. You know, so I was really worried. I really wanted to, you know, I forgot God was going on. And God took me this process of knowing Him. And finally, at the age of 33, I got married. Okay, that was almost 9 years later. But this entire process, I look back, I said, every step of the way, God's prepared for me. God has prepared for me, and He h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very best for me. And then right now, in the church building process,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offerings, and from my side, from my family, I got married 2 years ago. Our wedding anniversary just passed last week, and God has blessed us with a house, and so Shirley's parents' house, but it's some inconvenience. Some things are old. I'm kind of handy. I like to remodel. I like to do things, you know. So I'm thinking, you know, before the baby comes, I like to finish the house. The baby's not here yet. Okay? I said, before the baby comes, I like to finish the house. So in my heart, I was struggling. You know, we've been saving for the remodeling fund. And then it just so happened, the church has a need. And I share this with everybody not to provoke anyone in terms of, oh, you know, he did it, so I'm asking you to do it. But purely of God's grace in my life. And I know there are far, far greater sacrifices that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give and abroad and here at home. But for me, that was one thing that God was just putting His finger on. And God says, well, your plan or my plan. And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struggled with for a long time. And it was hard for me to talk to Shirley at times. I said, how do I talk to Shirley? And she hasn't been a Christian as long as I have. But I've just been praying. And one day I sat down with her and I said, Shirley, you know what? Let's put this project on hold. And I just praise God so much for my wife. She just simply said, okay. If God said, that's okay. And I really want to just stand up here, and there's just two things, you know. I want to remind everybody, God's plan for us is far better than what we can plan for. And two, I love this church family. I'm sure everybody who's sitting here loves this church family. Just keep praying for each other. One day we'll break through. The giants will fall. And the church and the house of God will stand before God and we'll give him praise. He's deserving of our praise. Okay?
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这边跟大家分享没有音乐不太习惯，不是因为我唱的比说的好听哈，实在是因为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容易。这个，但是感谢神能够让仍然给我一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奉献上的学习。那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从我和英英还没有结婚之前开始分享。<笑> 那个时候呢，英英常常跟我说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但是我不觉得，我从来不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节俭，这是美德，你知道吗？所以，但是呢，那时候，所以大家知道我的这个我的个性实在是中国人美德的一部分哈，所以对钱对我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呢，在因为英英比我先受洗，所以我们受洗，他受洗了之后呢，当然他要奉献，但是我是不奉献的嘛，所以我们的薪水，我们的，所以就是我的薪水的十分之一在除以二，就是我们奉献的数目了，因为那是他的份，对，他是基督徒，他受洗了，所以他奉献。那但是呢，我受洗了之后呢，当然这个我也没办法了，但是我对我来说，刚开始真的是很困难了，我们不除以二，这个不太容易，但是。 感谢神呢，这个就既然刚开始走了以后，就慢慢就比较容易，就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可是呢，记得我刚开始在初信主的那些年日呢，我们家是一个月奉献一次，一个奉献一次呢，那个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月奉献一次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个数目字不是太小。 在我那时候我的眼中来看来不是很小，尤其感谢主那时候让我工作从我毕业以后做一个 postdoc， 然后开始这换工作以后薪水慢慢上升以后，从开始的一点点的钱，然后慢慢薪水因为薪水的增加，所以这个奉献也需要增加，然后一个月的分量就对我来说好像哎呀这个真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给我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就是那时候轻松。 分享说，我们教会的奉献，有人是一个月奉献，有人是每周奉献，所以后来我想，哎，每周奉献好，这个数目就一下就小了一，小了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每当支票出去，就只有剩下，哎，这个好像很容易就出去了。所以感谢主，这个这些年来，我们家就是每个礼拜一点点我们的十分之一这样奉献出去，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困难啊，所以。 但是其实主知道我这个是软弱的人，所以我的这个他又给我了一个另外更好，不会让我心痛的方法哈，就是以后每次要奉献的时候都交给英英去写支票，<笑>所以我只是看那个回来的那个账单这样，我就看知道哦，我们这个有奉献，但是我相信主以后跟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直接从账银行账户就转过去了，<笑>对，所以这个是我这个对十一奉献的，我个人的学习啦，但是主这是我们奉献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来到我们买会所的这个该当纳的纳完了哈。 我们刚奉当当献的，还有还没有出来，所以感谢主。这几年前我们开始教会买会所了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从来也没有买过会所，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当献的奉献出去以后，但是买会所第一个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需要700万，我们教会需要700万买会所。那之前我们家有一点点小的积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很高高兴兴的把我们奉继续奉献出去。 这个就好像觉得，哎，我们真的是满足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但是没想到700万以后呢，还有100万，<笑> 这个前期工程，然后还有300万的建堂工程。我想这时候就困难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交不出来了，我就觉得这怎么办呢？那所以我们就像那时候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们到底应该奉献多少？那时候我就感觉神问我说，你奉献的都甘心吗？我说有时候不甘心啊，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算甘心的吧，对不对？尤其我现在每个礼拜奉献十分之一，就越来越甘心了哈。这个，但是神问我，那你尽心了吗？那我就问神，什么是尽心啊？所以我听到很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卖房子、卖首饰，把 401K 都交出来了。但是我不能卖房子啊，卖房子卖完以后，你叫我住哪里呢？你叫我 401K 奉献出去以后，我后半辈子怎么办呢？那我银行里面也没剩下多少钱可以奉献啊。那神说，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想，你尽心了吗？后来我真的是想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我是尽心的，我是尽心，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可以说我尽心了。那神就问我说，你有信心吗？你为什么不来向我求？对不对？你甘心，你尽心了，你就靠你的信心来向我求。真的是愿神看神怎么样在我们的中间成就大的事情。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让我这一路的学习来，他没有让我停在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真的是愿神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靠着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到了这一步，我们不靠信心我们走不下去。一起来向神祷告，向神要这笔我们真的是700万、100万、300万的这个数字。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感恩哈，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因为我回首我来这边6、7年，然后我每一年越来越觉得说，这个教会是神精挑细选的教会，是神选中的教会。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知道，7个教会里面只有2个教会是神没有责备的哈，所以实在是被招的是多的，然后选上的是少的，那个选民都是余数的余数。那为什么我会说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神所爱，他要亲自来建造的教会呢？除了我们有很强的话语，然后我们也有常常有神同在的敬拜，不是我在敬拜团队我就说这种话。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次是 Roger 带歌，然后呢他还讲说，这首歌我不太会唱，你们下面的唱大声一点。我那个时候还很稀奇，他只有他一个人在带歌。可是呢我在那一次的敬拜中，我确实被神大大的那个服侍，好像神的同在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来，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很有神的同在。然后呢现在我们这样子一路6、7年来，我就觉得神他一直在带领我们走一条与世人不同的路哈。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建堂的过程，我们都看到这个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们。我们刚开始说我们有3个巨人，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祷告都说，主啊，这是又大又难的事。然后那个三个巨人，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民那个蚱蜢一样。可是感谢主哈，我们有那个加勒跟约书亚的另一番心智，所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样子。想到说我们那个700万的时候，大家一起跪在那个地下室，我们一起进食，一起祷告，然后那个公厅3次公厅，我们那个几乎全教会可以去的全都去，把这个会堂挤得满满的。然后我就想起说，我们这样子，我们大家一起哭一起笑，然后一起进食一起祷告，真是众人如同一人。这是我很少在别的教会听到的哈。那我自己刚刚那个继父一直讲说我们要有所突破，有所突破。我自己也觉得说，我经过这个跟随，这样一直跟着教会的跟随，我自己好像也有一点突破。我记得我以前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就听到说， 哎，那个这里的事情呢，啊，一个月只要谈一次就好了。那我心里就很高兴，我想，哎呀，我在以前的教会一个月要只能休息一次，我就觉得好辛苦。然后来到这里，我就想，哎呀，真是可以安安逸逸的来聚会这样子。可是现在，现在比较起来哈，我是用木轭换了一个铁轭，因为我现在的服饰实在是那个比以前三倍都还不止哈。可是我现在的心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以前不够认识主，不够爱主，不愿意跟主同父一轭。现在呢，我虽然常常也很疲累，常常觉得说那个有一点力不能生，可是你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要来这个教会。我还是觉得说太好了，我现在呢，我开始能够摸主的心意，愿意跟主同父一轭。因为我在想哈，我们这个一生的年日可能顶多八九十年，我们可以选择就安安逸逸的这样子过去了。可是呢，我们如果看那个那些使徒，他们的那个保罗跟那个彼得哈，他们都一直在强调说，若是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要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就想，我愿意选择就在我这有生的几十年哈，我就跟他一起跟主同父一轭，来走过这一段路。那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呢，因为我们中间实在是有非常多的人在主里面很劳苦，我在这里呢，我就借着这两节经文来劝勉大家，也劝勉我自己。既是儿女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与主一起同福音一起走过。那我愿意我们的选择都是真的是那个榆树中的榆树，我们就跟他一起走过这最后的一段时间。谢谢主。
好，非常紧张，突然间被叫到。那个因着工作的关系的话，那我经常跟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病人在一起哈。那知道大家知道我是看 Parkinson 的，那么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他们对生活的那个不同的那种态度啊。那其中有一个是我想有意思的，就是我跟他比较有一些交流，八十五岁，那个八十五啊八十六岁，那么他非常成功啊，现在退休了，那么并且还他的那个前妻去世以后还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年轻的太太，所以那我但是呢，他每次来的话都愁眉苦脸，他说那他虽然他就走路比较慢一点，那慢一点的话走路比较慢的年龄比较大的。走路会慢一点，那么我也没办法给他很确切的诊断，那么大概你是有点像 Parkinson 哈，那也给他吃点药，也没什么效。那总的来说他还是过得还可以的。那么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愁眉苦脸，好像看他你也很成功哈，他说他也很多积蓄，那么还有一个太太来照顾他。那么他说哎呀，他说我也年龄这么大，我也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就是说就是反正就是很愁眉苦脸。那么我说哇，你现在你可以去旅游啊，怎么样？我也去了，这段今年去啊，我下个月要去那里。他说我一点没有不 happy。他说，那他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要不给你换一下？我说你给我换什么？我说现在这么辛苦在这做，那个并且我也会老，对不对？老了以后我以后哪里不可能像你这个样子啊？他也在哭，也啊对。那么，然后我这对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话可能不是基督徒，他跟我换，他不跟基督换，他跟我换哈。那么我对我，然后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会不会到那个时候八十五岁？如果能主怜悯的让我活到八十五岁的，可能不大可能。那个我会不会也像这位老人一样哈，就抱着一堆钱在那里愁眉苦脸哈？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真的是。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 跟他说他跟他的那个妻子关系不好，他因为他妻子老是他不帮我做事情，不帮他就他妻子说不帮他做事情，我说什么意思？他其实也没，我也跟他拿了，我也做了帮他做了很多，我已经给了他个100万了。我说哇，100万，就是他写，那说明他还有很多钱呢。我说这个老头85岁，可能是抱了一大堆钱在那里，在房间里面整天愁眉苦脸。OK， 好，这个反正是一个，我想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我想讲讲那个，也想讲一些那个，分享一下我自己对那个奉献的学习。那我是九一年受洗的，但是呢，从受洗以后，从真正吃奉献的话很少，就是有的，就是有到教会去啊，我口袋里面有5块钱或者20块钱扔一下，就像余弟兄以前讲的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也有一个人把钱包拿出来捡一个很脏破破的1块钱扔到那个奉献箱里面，就是态度就是那个样子。那真正到开始有奉献，就刚才讲几乎讲的有突破的话是93年哈。其他人怎么回事呢？那个华信那个亲戚的话，他一个表姐夫也搬到那个同样一个地方来的。那个他表姐先到我们那里来找了一个工作室去清洗的工作哈。那收入很低，然后他表姐夫的也来，因为来的话他是个博士，但是又没有工作，但是他又是很敬虔的那个基督徒。来了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逼他的太太奉献1/10，并且他是说，那你现在如果工资这么低不奉献1/10的话，不赶快奉献了，以后就不会奉献了。我听了以后很好笑，现在前一个月赚七八，大概200-300块钱。还要奉献1/10，以后多了，并且他说你多了以后就不会奉献1/10，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好笨啊，哪有这种事情？那现在看来想起来的话，他真的是很认识主，很认识圣经啊。那然后到93年的话，我要毕业了，我PhD 要毕业的话，那么因为从来没有奉献过，所以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这个故，跟那个这个表姐夫这个华金讲给我听的。那我就那天有一个感动，哎呀，那从来以前没有正式奉献过，因为你学生嘛就1000块钱哈、哦，一个月1000块钱，那我奉献150块钱，我就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也没跟华清讲，我就自己拿现金拿了150块钱放下去，那也这种事情也是过，哎，那个月刚好是那5月份是开那个毕业要就是要毕业了哈，毕业了以后，很奇妙，莫名其妙的就是突然间的毕业的时候会给我4个奖。就是毕业典礼上名字我一直摆不有的我知道我会得一个奖，但是呢后面的3-4个奖的话不知道是谁帮我申请的，我根本想并还给我现金750块钱，我听拿回去以后我说这钱哪里来的，后来我自己想、哎、是不是我因为我奉献150块钱那我说我神是真的怎么这么厉害，我750块钱那是好几倍了，所以下一个月我要么我这个月奉献300块钱，所以把300块钱放进去以后呢，我就等了，没有等到，我后来，所以这那当然我这是那时候我就anyway 这是一个 lesson 的，就是但我觉得那时候还比较单纯的，就是后来的话我们搬到纽约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进入就是奉献，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说5%，然后10%，最后的话是10%税后的10%，那最后变成税以后变成慢慢税前的10%，甚至现在就10%还要多一点。那这是就变成一个10%变成一个 lifestyle， 就是说真的是 lifestyle。你写出去以后的话，当然我不写 check， 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到家讲我不写 check， 还有怀清的话心情比较大一点，他写 check， 所以这我就说1/10的话，真的当你实行的话，真的是神会带来一些很就是无形的一个祝福的，你不知道啊。那么到讲会堂的时候做会堂奉献，我们那时候700万的话，我们因为我刚刚开始工作也真的是没有钱哈，银行里面没有钱，然后到后来我们想了，哎呀，要么有个 life saving 哈，也就是那个有 life policy 的 saving， 那么把那个钱取出来嘛。后来把那个取出来，有一点钱，然后那还好，现在我生命还在啊，就到现在。你想，那个到这次的话，就是去年的话要那个会，那个叫什么？当然我这要讲到一个，就是说我把那个 life saving 取掉后，我又买了个 term， 我身心不够 term 里面。那么讲去年的话，我们觉得哎呀，这个 这一百多万的钱的话，我们也实在是没有。那么后来想，哎，那么我还是后来想到也讨论一下，跟怀静说，哎，还有403K 哦，是不是叫403K？我也不知道。401还有一个403的哈，有401，因为我们是有 non-profit 的那个401、403。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403，我说把这钱取出来，你不能取出来的，要罚款的。我说是要罚多少怎么样？他变成怎么也说你要只，他说你只能取这么多。后来这个想的数目真的就跟我，他给我的那个数目就是跟我选的就是差不多哈。那我想这个也是，反正这奉献我就是个信心的信心的钱，神对我们的家的祝福也真的很大。那么到现在我们都平安无事，那么然后也没有被fire掉，不要认为医生不会被fire的，也会被fire的。神也真，还有一个就是他，我觉得他很怜悯我，让我有一个工作的话，工资也不高哈，就刚刚够，因为是然后也这。还有一个就工作时间不长，所以没有积蓄，没有积蓄是比较容易奉献的哈，所以这一点的话，请大家记住一下。OK，
弟兄姐妹好哈，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知道我周间是在教会的办公室服事嘛哈，所以而且又在新人关怀服事，所以很多机会听到外面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教会的讲的这些特色，他们认识我们的教会他们的特色。那我在想说刚才那个考一考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哈，刚才智慧姐妹她说到她从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她觉得我们教会有两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什么对，第一个特色是有很丰富的那个话语的供应，那第二个特色，对，有神同在和祝福的诗歌敬拜哈，这个我就是归纳，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子，常常他们口里的羡慕哈，他们的话，这样我大概的归类说有很多的特色，但是归类成五大类哈。那第三个，大家要不要猜一猜？第三个特色。对，第三个是说他们感觉到我们教会哈，特别是在买会所这段这个过程，觉得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合一的侍奉团队。那第三个第四个，对，第四个哈，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个就是说觉得我们教会真理的装备很强哈，我们的那个成人主日学每一年每一季度都有很好的那个成人主日学，特别是我们香佛牧培训中心成立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些课程每一季度有大概像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有四门的课在这边都有开课，所以看到说我们教会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神真理的装备上很多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周都有播饼聚会这真的是很宝贝的。我自己觉得说每一次在播饼聚会的里面真的常常被神的爱充满哈，我里面也觉得都会被神那个更新哈，自己在这个播饼的聚会的里面哈，觉得非常的享受那当我跟教会跟各地那个肢体交通的时候哈，我觉得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哈，就是他们就说真是英姐妹真是很羡慕你能够在矽谷基督徒聚会，他们在外面就觉得很羡慕哈。那这句话是惠善哈，惠善他们就是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那时候还在欧华读书的时候，对，我就记得他一见面跟我讲的话也是哈，他也是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在想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很蒙福哈，从我们家就是来从加拿大温哥华到这里已经六七年了，那一来这个家的感受就觉得说真的是有神的爱就是觉得这里真的是就是 像我们属灵的家一样哈。那所以每次我们在新人小组礼拜五的新人小组分享的时候，常常这些新人哈，新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常常分享，就觉得哇，一来到这里，觉得弟兄姐妹真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啊，然后而且就是彼此非常的啊亲切关心，真的就是来到属灵的家。所以我在想说啊，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属灵的家哈，那有这么好的肢体，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相爱。那现在我们建堂进入到那个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大概就是四月底五月初这个堂啊就要建好了。那我们五月十号、十一号要献殿给那个，把这个荣耀感谢都来归给神。那我在想说啊，这个就剩下这四五个礼拜。那这既然是我们的家哈，所以当我们同工们就是有邀请的时候，如果在侍奉上啊，弟兄姐妹觉得说在侍奉上哪一点我们可以摆上的，我们就一起来，就是把我们自己摆进来。那如果在祷告上，我们也常看到教会这么多年那个当我们碰到征战的时候，那祷告同工就会呼召说大家起来祷告代祷哈。我也是说就很盼望弟兄姐妹，就当我们在这四五个礼拜里面，真的是我们常常就是要在祷告的里面，不论我们在工作场所哈，还是在家里面，特别是教会的祷告会，都很盼望弟兄姐妹有空就能够来，我们一起为这个最后阶段的征战来迫切向神祷告。那当然就是还有很挂念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献堂哈，真是感谢主，工程一直这样子快速的进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所收的账单也是一张一张一直进来哈，所以我们也是要很迫切的为这个奉献来祷告。那也我在想说，我自己的学习是一直跟神祷告，希望说我们在奉献的上面哈，求神让我们更扩充我们的度量，让每一次的奉献我们都能够更甘心、更尽心的献上。那当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为神真是向神祷告说，求神真是预备就是震动万国的珍宝，真是来一起来为他建殿我想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机会，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阶段，让我们一起就一起的摆上，一起加油。谢谢。
那个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我最喜爱的，一卷呢是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那每次这个我想到或读到这句话呢，我常常会掉眼泪。那因为想到说教会跟所充满的，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呢从人的角度去画上等号。但是以弗所书呢却常常是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从人的角度好像不见得等于，但是呢那是神的话，所以教会一定是神的充满，教会一定是神的充满。那另外一卷呢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读的时候，我常常我心里面会得到安慰。那里面有一句话呢，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不明白。常常说到我在跟人讲话的时候的心境不，那是我自己的想法，开玩笑的。当我在想说我们建堂的这段路的时候，那我心里就在想说，其实我相信神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那这一次呢，在心里面这个神就提醒我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肢体虽多，身子呢却只有一个。还有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也是这样。那我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有去这个整建的那个地方，大家在签名嘛，对不对？那个地方有一个 K-frame， 大家还记得吧？ K-frame 啊。K-frame 刚好是还是红色的，所以我们都把名字呢给记在上面。那在我的感觉里面呢，这个好像在整个的建堂的过程里面，其实神已经把他自己呢成为根基来给我们，对。但是我们的建堂如果说只是K-frame 的话， 那很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经费。那我们发现除了 KFN 之外呢，所有的墙我们要使用的所有的墙呢，其实都被加固过啊，就是被这个都有其他的钢梁呢在其中。所以我实在是相信说，其实神在意的呢，实在是这个身体，神在意的实在是这个家。神在意的呢，实在是我们这一个人。那我们跟左右邻居讲一下吧，神在意的是你。神在意的是你没有人跟我讲。因为我知道神在意的实在是我们这一个人。那不管外在的这个工程是如何，但是神真的很 care， 真的很在意。我们仔细去想说，神很在意我们这一个人。神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他得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好像让我们搬去迪安扎，让我们这个买到这个地方，好像绕了一大圈。但是你知道目的是为什么？就是在你我在你我，因为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那在我整个的跟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常常在我们寻求旨意他的时候，如果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去观看神的作为，其实神也在观看我们。我们这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小人物，也不太好惹，对不对？所以神啊常常在那里制作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的事情 make sense 的时候，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感谢神，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这件事情，对神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不错，我们感谢神。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不 make sense， 就是说神啊，你做的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赞美不出来，对，我们就赞美出来。但是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顺服，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顺服。因为神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相信他在我们身上有他永远的旨意。
哎呀，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跟大家聊聊我们家里的事。我是说我们这个神的大家，还有我自己的小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那个账单是1,276,501，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听到这个栏目有没有什么感觉，但我自己是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其实压力是很自然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关心这个家，自然就会有压力。但是其实回头想想我们五年来建堂的经历。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担心、操心和压力，可是回头想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压力有成就的，完全是其实都是那个神所做的。就是说最近那个你知道，在美国那个联邦储蓄会主席那个终于用了那个 R-word， 就是大环境真的很不好，就是说当然4月15号又要到了，对吧？所以我最近在做税，就是说用 TurboTax 做税。大家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 TurboTax 熟了，那么就先是把那个我们的 income 先输进去，对吧？所以 income 升级了，然后它上面就显示你要该交税还是它会退税。我 income 都进去一看，怎么还是红色的？红色就对交税，就是很不甘心的，就是。不过我看到但他同时还会比较去年的收入和今年的收入。我看到这个栏目我就很感谢神。为什么呢？我们家今年的收入比去年稍微多了一点点，就说。这倒没有什么。跟你不是想到今年大家有些地方你们知道，那个我姊妹今年大概有四个月，去年就是07年有四个月是失业的，就说。他失业当然这四个月他一方面对了他，但是那个他家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工作了6-7年家里就可以休息一下。可是那另一方面他也其实花了好多时间在服侍那些国内的那些代表团呢，他中间他也写了一篇小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忙过来的，反正就他忙看到还是更忙了，就是说。但是我只是看到这个 number， 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就是就像在虽然大环境好像是不是太好，而且我们也跟一样遭遇这样一些这样的难处，可是神并没有就是亏负我的家啊，可能发现还反而他的供应反而并没有减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我们的奉献也没有减少， 然后就我就继续往下面做，做做我的税啊。啊，那当我把我的那个奉献送进去的，感谢主，那个变成绿色的了。感谢主变成绿色，红色一下跳成绿色的，很感谢主。然后当我们还要继续做，继续做，我就做着就想方设法的，就使我们的 deduction 越来更多，就那个那绿色那么就越来越多。直到这个过程，我就想啊，就是假的我当去年呢有能力奉献更多的，我相信这个绿色那么就会更多。大家知道我说的，就是假如我也奉献了更多，那个绿色那么就会更多。我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其实神在奉献这件事情啊，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神。神向我们要的，一定要信息也讲过，神向我们要的就是他是要来祝福我们。急迫在那这么环境不好的时候，急迫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其实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压力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并不能使这个箱子那个装满。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那个在我们中间来做事。所以神向我们所要的，真的像有几位已经讲过，就是甘心尽心啊。其实我们已经尽心了，感谢主，我们就是今天就是可以在这里感谢，就在这里赞美啊。感谢神的恩典。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第二里路可以走的，感谢主，今天就可以把它投进来。几天前我跟我姊妹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聚集啊，所以我跟我姊妹就讲。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聚集，他就问我你的 number 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就告诉他我的 number， 这不晓得是我们的私房话，就是，然后姊妹他就说，哎呦，那这样我们家又什么都没有了，我跟他说什么，我说跟他好像说是会好的，我们献堂以后就会好的，就是，不过我想这段时间确实大家都一样，都很真的很辛苦，但是确实真的神的恩典也确实是，我想不会让我们饿肚子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交通这些，就是说我们那个这个需要是很真实的，但是神的恩典比那个需要更真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交到神的手中。所以当我在想到那个，想到要为了今天这一点点跟大家聊一聊的时候，我就神就一直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们诗歌本上312首 I surrender all， 就是全所有奉献。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唱啊，但是就是这样诗歌诗歌之手这里，我们愿意这一生来尽我所有归给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今一生热爱救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他一二三四这样唱下去。真的愿意当我们来爱神，刚刚我们讲这个家也蛮值得可爱的时候，我们也来爱这个家的时候，盼望就是把我们的自己这个人和我们这个家，就愿借着这个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不用拖。如果圣灵在感动在催促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把神的那份感动、那份催促，其实那份祝福，就回流给神。谢谢大家。
我想时间拖得蛮晚的啊，我想，但是我。所有的见证都是像云彩一般围绕我们，这是我们的亲身在神面前的一些见证。我想这段时间建堂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但是对每一个家，我想都或多或少都蒙非常大的福。然后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在这段建堂过程当中有福气，神这样的招选了我出来，然后跟他的配搭，我想这是最大的蒙福。我想昨天晚上我花了点时间看我们建堂过程四年前一直到目前。人都很容易健忘的。我看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差从500万一直到700多万的这段过程当中，只是很短的时间里面，我看到几个 number， 我想大家提醒大家，2月28号05年的时候我们只有400万，到7月24号的时候我们是500万，05年的时候那个才5个月，到8月24号05年的时候是600万，才一个月当中我们筹到100万。我现在回想到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人数不多，那时候人数不多，但是在一个月当中我们筹到100万。紧接着最有关卡的时候，在我们要交出最后一笔要给这 Escrow Company 的时候，是在9月6号那一天，我们在这段很短的时间筹到充满了7.18 million。所以我总共算起来，从2月28号05年一直到9月6号我们交出这笔总款的时候，总共才6个月又6天。 很感谢主，我们筹到了从400万到 7.18 个 million， 总是318万，这真是个数字，我现在才回想到，真是神的作为在当中感动人的心，让我们全心的摆上。这是你们我们大家一起蒙福的过程，但是神没有停止，神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因为他不只让我们限于这个地方。我每次在外面帮招待主在招呼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当人数多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差，然后听到的道也只是因为会影响到，那我就想说，神怎么可能只局限这个小地方让我们聚集呢？这么大的10万尺，怎么只局限到这么几百 square feet 而已？绝对不是，神的脚步没有停。如果说我们停下来的话，可能又是3年5年之后，那我们人数永远都没办法增加，而且不但没有增加，很多当中会有一些信心的慢慢丧失。神就让我们一直往前走，没有停止。我感谢主，在我个人学习当中，我们家蒙了非常非常的大福。我很难今天在这3-5分钟跟大家跟大家去做见证解释。我想陆陆续续我在团体里面也做过见证。当我在第一轮24100祷告的时候，那是在1月10号05年的时候，我们家进入这个24100祷告。我想念之兴起的，很感谢主。我跟我的妻子就每天早上。他不是每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出口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几乎没有断过，除非有生病啊或者特殊状况，我们到目前还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感恩，这真是感恩。没有那神做这种事情，我跟我夫妻，我跟我妻子不会在一起早上这么早起来祷告。你知道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口干舌燥，因为我会打呼嘛，然后要出第一声的时候那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当我知道这是蒙福的时候，我声音出来很坚强。我说第一个感谢赞美主，我又活过来了。我跟我妻子在旁边一起祷告，这每天都是感恩的季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都没有停过，这是最大的蒙福在我们家。借着这个祷告我奉献，我有信心了。我这个人是对财务没有概念的，神把我选召出弄募款的一个 team 的一个代表，我觉得神真是当初真是蒙了大恩临在我身上。我觉得他选错人了，我那时候觉得，但是我就顺服在他手底下。我这人对财务真没有什么概念，我妻子常跟我讲说，你这种连财那数字搞不清楚的人，还会去接这个职务？我觉得神真是怜悯我这样子，但是我没有退缩，我接了下来，我今天在学习，我跟同工一起学习。我在一起跟弟兄姊妹一起在当中一起摆上，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也增加了，我们信心度量也增加。可不看我们的我们家的存款，只要我可以摆得上去，我就摆上去这样子。另外我在工作上的蒙福，真是也是我很难想象到，我很多的 project 在我手上几乎死掉了，但是我今天的祷告这样奉献甘心，神让这个 project 是死而复活。我昨天在前天在我们团契上还给我做了见证，非常大的案子，根本不可能的，结果神又把他死而复活回来了。而且是那个公司打电话给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我听到这声音的时候，我知道是神做的事情，我很感谢主。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些恩典。我不知道我会回报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尽心尽力，我摆上就是我自己一份。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我在教会服事上面的服事的蒙福，跟同工当中在一起，我学会了怎么尊重，我学会了怎么从弟兄姊妹当中学到我该学到的东西。我祷告加多了，弟兄姊妹祷告也力量出来了。另外我们大家都慢慢成熟了，我们觉得我们大家成熟，真的成熟很多很多。我们学会体谅大家，大家摆上尽心的，哭在我面前的，我哭在别人面前的，大家会安慰我，我会安慰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蒙福的道路，虽然有眼泪，但是真是充满了一些盼望。我今天准备事实上有蛮多的经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经节。什么叫做蒙神悦纳的奉献？最近呢，我在看利未记的时候，有一个经节，利未记22章21节，所献的并存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我们不是随随便便丢一个我们口袋剩下的东西丢进去，不是脏兮兮的丢进去。他要求我们的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这是他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 另外在新约上面他也说到，因为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没有的。我想这是神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的话是洁净的，他的话是历练的，我们人的话没办法阻挡他的这种圣道旨意。今天你不顺服他，白 pass 你到别人没家去了，这是你受了最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就存心顺服，我相信神会在你们家中，在你工作上面，在你服事上面更 蒙祝福。我想最后利用诗篇第八四篇第六节跟大家勉励，就是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谷，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我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我们的神。感谢主
啊，只剩下我跟余弟兄了，希望大家这个不要着急哈。那个、我们下午的课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好不好？大家肚子有点饿，不过我想我们这交通的话，如果延到以后再交通，可能也就不是那个场合了。刚刚我听到弟兄姐妹这样子交通分享，我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其实我们家也从建堂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需要付税，一直我想还有很多年都不需要付税，因为还可以 carry on 很多年。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真是没有让我们的有任何的缺乏哈。而且我心里面知道说，当我们这样子向神来摆上的时候，那就像我们从前我们把工作辞掉啊，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的，但是神就一路一路的扩大我们的信心，一路一路的向我们显明他的信实。那今天呢，因为是过去我们的15年哈，我想问一问啊，就算我们过去这几年好了，就是这4-5年的时间，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你觉得在建堂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难的？什么是最难？信心啊！刚刚我们三个巨人，要不要比较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难的？合一最难，嗯，大家还有呢？以基督的心为心最难，还有没有想到最难的是什么？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这4-5年，顺服。不信啊！我前两天哈，我们有一个最近才刚刚决志信主的一个肢体呢，跟我有一个 1-on-1 的时间，一对一，我们时间也很短。然后呢，他就因为我 assign 几个圣经要给他读。那这个新的弟兄呢，很可爱，他来的时候就问我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有一个点呢，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惊喜。他问一个问题，他是说呢，这个生命呢像一个种子一样啊，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这个新生命像一个种子。他说，可是呢，种子呢，麦子的种子，你放到土里，它自己就会长了。可是这个种子在人心里面，它不见得长的。他说，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嘿，你觉得他讲的好不好啊？讲得非常好，对不对？所有的植物，所有的万物，你看在约拿记里面，这个神对这个宇宙的万有他都有办法，他对鲸鱼，对海浪，对风，对太阳，对那个蓖麻树，对虫都有办法，他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唯独在约拿的身上，神需要时间，需要波折啊，需要功夫花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建堂的过程，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对我们跟对神来说，都是我们这个人，而神却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佩妮说的，钱不是神最难的。说老实话，那个不信主的人也都不是难的。Toby 啊，那个卖主。还有我们的这个 commissioner， 还有我们的一些市议员我们的 agent 的 construction company 都不是最难。神在乎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班人，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就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在神的工作里面最难的不是在钱，不是在 construction 啊，他借着这些的环境，其实他是在得着我们这些他最难制作的人啊，这个是今天神要得着荣耀。对，当神说我的天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的时候，他是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他不是从钱上面得荣耀而已，他也不是从 San Jose Construction Company 得荣耀而已，他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觉得这15年的时间呢，我觉得要很感谢神。其实我跟余弟兄的个性呢都是比较我想我可以说我们是很殷勤的，真的在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哈，我们真的是不偷懒啊，在做主的工的事情上。可是呢，我们的个性呢都不是很 aggressive 的，所以没有什么五年的 plan、十年的 plan、十五年的 plan。我们当初要成立这个教会也是在一个情势的里面，也不是我们心里面想。当初要买 Orange Avenue 那个小教堂，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一出来服事主要去买一个会所啊，真的是这一路都是这样啊。当我们要开始要进 DeAnza College， 然后我们要买来这里买这个 Bowers， 所以我自己在回想这一路的时候呢，我觉得神也是借着这一路，他也把那个神的托付，神那个大的胸襟啊，神在我们里面摆下来那个真实的意象，也在我的里面一致的在扩大。那我真是很欢喜的愿意被神来改变。我相信我们将来进了包尔室以后，神还要再继续的改变你，改变我。那第二个点呢，也是最后一个点呢，我很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不要懈怠。好，那我们要进入的一个祷告呢，是要比从前更有的，就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啊，甘心、尽心、信心。如果就刚刚弟兄讲的，如果我们甘心跟尽心在我们的里面，神都不责备我们了，我们 search our heart 啊，知道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讨神的喜悦，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特别在钱财上，我已经照着神所要求的，我已经 fulfill 他在我里面的呼召，那我们接下来的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信心的祷告，要有信心啊，不要相信说心里面不要怀疑说这件事情是神不能够达到的啊。我们一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祷告，所以我盼望说弟兄姐妹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祈求啊，我一再的在祷告会里面讲，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他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然后既然知道他听我们的啊，在我们一切所求的事情上来听我们的，然后我们里面就知道我们向他所祷告的无不得着。对，这是我们在祷告上要学习的。所以很盼望呢弟兄姐妹在这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要用信心扬声祷告。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信心里面祷告，我们要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面对公听会，面对那么为难的事情的时候，只两个公听会都没有拿到许可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凭信心来祷告，为什么今天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信心扬声，为着神家的好处，为着神的旨意啊，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能够达到，我为什么不能够达到啊？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寻求的。从一路开始，我们这个 Cedar Quarterly 我取了一个名字叫信心之路，从信心之路起行一直到得胜欢呼，都是一条信心的路。在最后这几个礼拜，如果你跟我的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信心，那我们这条路没有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盼望同样我们要用信心来祷告，不是只有在面对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要信心祷告，就在这个阶段阿爸阿们信心来祷告。然后我把时间交给余弟兄。
终于轮到我来可以讲台了哈，一个钟头内结束。没有，还是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记得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说德国有一句谚语，说人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哈。
那我想这一段时间神借着买会所的事情帮助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姊妹是加速我们的成熟，那从外面看好像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要求啊，叫我们来买这么大的地方，花这么大的代价，面对这么多的艰难啊，面对市政府跟周围公司这么强烈的反对。可是就像我前一阵子说的哈，神所要的其实就是神要给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认识和眼光，看见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神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其实神所有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当初神第一次给了我话说要得这块地，立刻上去得那块地为业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是恐惧战惊，信心不够，在主面前流泪。我说 No， 因为我跟练习姊妹我们当初蒙召出来的时候就跟主说，主将来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几个人都可以，最多150个人，求你不要再多，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恩赐有限，我们也不想做所谓的大工。可是我觉得神今天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主权，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能说什么呢？所以当他要求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跟不上去，会害怕，觉得自己力量够不上。可是这一路走过来，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哈，神所有的要求都是他要给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生命性情上，不管是在外面环境的挑战上面，不管是神给我们任何的托付，当神要求的时候，你发现你只要信而顺服，你就发现神给我们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啊，不要害怕，我们相信我们是在跟随神，不是凭着自己做什么说什么要什么，而是因为神在带领我们。我很快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阵子的事情，教会马上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要这个献堂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事情要成就。那放眼望去哈，如果完全从外表来看，从外面眼见来看，说老实话，那个人都会憋气啊，会很担心，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已经尽力了，我们人数又这么少，压力又这么大，需要的钱又这么多。你如果完全从外面看的话，你真的是会灰心，会丧气，会不知道怎么样哈。那我在4月4号的那一天啊，因为我最近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大概里面体质的改变，所以全身发痒哈，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我又不愿意吃药，吃了药会影响我第二天的服侍跟精神，所以我就不愿意吃药，所以半夜2点多3点钟才能够睡着是常有的事哈。那我礼拜五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头痛，我就跟电视姊妹讲，我说我出去绕场地祷告去了。因为他正在忙，所以我就出去了，我就一圈一圈一面走一面为教会祷告。那我就因为那时候已经下工了哈，4点多工人都走了，所以隔壁的房子也关门了哈。那我就走到那个最靠近外面的那个窗户，那个玻璃黑窗啊，我就鼻子眼睛贴着往里面看哈。那我头靠在那里跟主交通，跟主祷告，我就看见里面这500个人的会场啊，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改变。那天我靠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92年，当我们买 Orange Avenue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人更少啊，买那个会所要60万，根本是几乎不可能的不可能。可是那个时候主给我们一个感动，就说将来只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能够救他脱离永远的审判，这60万都算不了什么啊。当我头靠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过去10几年来啊，几百个人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得救了啊，有多少的人带着破碎的心，带着受伤的心，带着各样的软弱和各样的痛苦来到神的家中，在这里好像回家一样，在这里被爱恢复，被神的话语恢复，在主的面前能够被建立起来。我回想在这过去15年里面，有多少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又是属灵的同伴，又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这里同甘共苦，一同流泪，一同走过这一段的路啊，一同在主的面前成长啊，弟兄姊妹啊，我也想到神家的下一代啊，也在我们中间陆陆续续的出来啊。你去放眼望今天的这个世代，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些稍微半年长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哈，讲到这个世代 代的堕落，这个孩子们一代一代的不容易管教，那个可怕的情形，自我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今天神把孩子放在我们中间，而能够放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他们能够受到保护，能够被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当我脸靠在那边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下来。我看见前面500个人，我们现在人数根本不到200个人，可是我就想到当神的工作，神的应许一直往前去的时候，有陆陆续续又会有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人哈，有许多人要在这里得救，有许多的浪子要在这里找到家，回到神的面前，得到医治，得到建造，有很多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要在这里一同成长，一同追求，一同被装备，也有很多的下一代要在这里出生，要在这里成长，要被我们把他们保护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我就低头敬拜神，我说主，这些外面的钱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我们没有钱，我们真的没有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要做的事情，神负责，神在乎的永远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然后我又继续绕场祷告哈，然后走走走走，我走到两栋 building 的中间啊，我就下来看看每一个门是不是锁了，这个管家婆一样哈，因为有的时候工人会把门忘了锁。我在那里按着啊，走着，结果我走累了，我坐下来祷告。当我在那里跟主面一祷告的时候，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哎呀，那句话进来的时候，在我里面带来这么大的安慰。其实肉身是头痛哈，担子上挑着这么重的担子，可是当那句话一进来的时候，他带着能力，他带着安慰。真的，你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改变，会改变的是我们，我们的信心会改变，我们对主的爱会改变，我们对主奉献的态度会改变啊，外面的环境会改变啊，有很多的难处会变来变去，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过去他怎么样子全能的带领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拿到 CUP， 拿到 deal， 拿到700多万，都是在不可能的里面，神让我们做到了，还是同样一位神。弟兄姊妹，仍然是同样的神。那今天我们眼睛看见的都是这300万，我们觉得不可能，很累。可是你稍微回想啊，当我们看那个建堂之路，看见在我们公听会之前，我那时候弟兄姊妹被吓到了，很多人说从来没有这样子经历到仇敌这样子的凶猛哈，这样子的这个强悍啊，第一次的攻击没有过，第二次的攻击没有过，很多弟兄姊妹信心都困惑，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稍微回想一下，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带过来？仍然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今天还是同样的神。他从前是以便以谢、以马内利、以利沙代的神，他今天仍旧是同样的神。所以当神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说主，谢谢您。我说主，谢谢你帮助整个教会，你在重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光昨天是一样，今天是一样，这一辈子将来我们前面的路，主都是同样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信他，一起来爱他，一起来紧紧的跟随他。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主的面前同心的来求他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从神给应许到我们500个人建堂，甚至将来如果有一天1000个人建堂，对我来说整件事情是 the whole package， 是一套的。不管是从神的应许来说，或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它并不是切割的。好，所以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们为什么现在要盖500个人，弟兄姊妹，神给的应许是整套的。就像你跑1500公尺跑马拉松一样，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会长跑哈，我们班上很少人挑战可以跑过我的啊，跟人家跑了好几圈以后休息几分钟我可以再跑哈。那我在长跑的里面，我知道在中间有一个关卡是最难突破的，就是你已经觉得累了，喘气喘不过了，你想放弃了。所以我前一阵子看见一个参加马拉松比赛的选手还是谁，他在写他长跑的经验，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不晓得是不是叫做窒息期哈，就是你觉得你的心快跳出来了，你觉得你已经呼吸不下去，你觉得我要放弃，我不可能再跑了。 可是当你一熬过那个关口的时候，你发现说不出来的那个力量重新回来，而且你的脚步稳健，你的呼吸稳健，你突破了你自己个人的那个 limit 的以后，你就发现哎，出去的东西回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走这一路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快到终点。好，这500个人5月10号11号就要成就，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祷告不要像跑马拉松跑长跑的人，在那个自习关的时候我们放弃，我们半途而废。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跑到终点。那终点到的时候，所有荣耀的结局，神所应许的事情，你发现都要这么真实的成就在我们中间。其实在一路上神已经在做了，不是只有在终点的时候才有。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起来，我们能够起来加油哈！弟兄姊妹，不久就到了，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那刚刚弟兄姊妹也有很多人的交通，他们在信心里面，在奉献上过了力量，也不仅进了力量，也过了力量。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从来不给弟兄姊妹画一条线，说你要奉献多少，你要怎么样才叫尽心。这是我们个人要向这位伟大的神直接去面对的。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就希望全教会的奉献都是甘心的，而且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尽心了。而当我们真尽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向天举起手来，叫神为我们打开天窗，万有都是神的，神要给我们300万，不要说300万，3000万都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让神先得着神要得着的，让神真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能够说我做成了，我得着了这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一个在主面前经过，一个家一个家在主面前经过，我们里面都得着的时候，你发现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所有看见的人都要低头敬拜神。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就跟我们在奉献，刚才弟兄也讲到了，到了8月我们都还差120万，但是神能够在短短的20天里面，神给我们预备出来。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扬声向神祷告。好，时间过得很快，机会很快就过去。你要有一天你回想，当我们在500个人聚会，你要想到这边有一片砖，这里有一片瓦，这里有一根柱子，是我们一家人为了主摆上的，甘心摆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不配，你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只会觉得自己真是感谢神，让我有份于神家伟大的建造。好，所以神说你们要散伤取木料建造这殿，我的心就欢喜并且得着荣耀。弟兄姊妹，机会不多，好，2个月很快就过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都来主面前祷告。生命神要取去太容易了，神把生命留给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永生主如果不给我们，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将来那个可怕的结局。但是今天神借着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和祝福，一批一批的人在这里得救，一批一批的人在这里被主恢复，得到医治，得到建造，得到成长。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顺服他。好，每一个人都在主面前为神家祷告。我巴不得未来的2个月神家信心的祷告是比现在强10倍强100倍。我仍然觉得教会信心的祷告不够，但是要能够让我们能够大胆的，能够坦然的举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主的面前，更迫切的为着自己在主面前有没有被主完全得着先来祷告。好，我们底下这个请 worship team 请莲慈姊妹带我们唱一首诗歌。那我们长子同工们也交通到，因为时间也非常的紧迫，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祷告。如果你今天就在主的面前，愿意在这个奉献的诗歌，在主耶稣的饼杯面前，在祭坛面前，你就愿意今天在主面前奉献，我们欢迎你自己凭着感动走过来丢奉献哈，投奉献或是投向你的心愿。你没有带支票，没有带什么，没有关系，你可以写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祷告，为自己家，要为神，要为神的需要。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应许，信多少就得多少，希望我们一起来相信他。神给我们的托付不是要给我们找到一个居所，如果只是给我们找到一个居所，你不要说这个房间够我们用了哈。弟兄姊妹，我们的 Orange 也够我们用，我们没有心想要去做大事情。 但是今天神是要得到一个他的居所啊，那个万民在这里敬拜他，人在这里听见福音，人在这里见证神。所以我们把底下的时间啊交给啊恋慈姊妹以前，我带大家有一个祷告。主，我们低头敬拜您。主，我们人是你的人，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要为你而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把你的命把你的血都为我们舍了。主啊，今天如果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什么感恩，有什么奉献，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你的爱的激励，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在教会这最后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不是被控告的，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受压的，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勉强的。主啊，把那个欢喜快乐的灵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爱耶稣，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奉献，让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工作和应许，你真是做成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他怎样应许我们，事情要怎样成就。主啊，你也在我们在这里顺服你、哦、爱你的时候，你照着你的应许，你大大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身心灵都在你面前蒙你祝福。谢谢主，你也祝福底下我们的奉献。主啊，我们不是做给人，我们是坐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带着虔诚敬畏和感恩的心，我们把我们的爱投掷在你的祭坛面前，火烧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归给慈爱救主，全所有奉献。 出声也可以安静。然后我们请在我们中间有感动的，有很简短的，带我们一起一个一个的祷告。
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有能力可以奉献的金钱来向你表达我们是怎么样的爱你。主，我们知道钱不是你所要的，你要的是从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爱。你要得着一般人是能从这个世界，从这个马门的势力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而让你得着荣耀的。主，我们的心真是欢喜，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很坦然的说，哦，这些钱财的事在我们身上没有捆绑的能力。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来为着你要所做成的事，我们在其中有份。主啊，为着我们所在教会里面，在从外面从各地的肢体，我们所得着的每一块钱，主，我们都将荣耀感谢来归给你。没有一个奉献是太小的，没有一个奉献是你不配得的。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真是要在钱财上来夸胜，我们能够对哦钱财说，哦钱财啊，当我拥有你的时候，我是为了主，为了我的神来拥有你。哦，当我来使用你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我来使用你。我们赞美你，为着一切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也祝福每一颗爱你的心。主啊，今天凡听见这些见证的，凡心里面受感动的，都要蒙你的祝福。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开始哦，真的是坦然无惧，扩大我们的信心，我们扬声向你来祷告。你要得着的，你必要得着。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聚会，我想时间蛮晚的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聚会这种奉献，可能弟兄姊妹还有一些要回去跟你的姊妹或是你的弟兄要交通，我们下礼拜我们有一个同样不一样的聚会，一个感恩奉献的聚会，所以你们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借着祷告祈求，跟夫妻两个中间同心祷告，我们下礼拜还有机会再来奉献。等一下如果说你仍然要奉献，我们欢迎我们这个把手我们拿出去，我们继续奉献。我们手上所有的夹单，这个东西回去不要丢掉，奉献袋还有这个任现单子，我们都可以随着自己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我们放进去。感谢主，今天早上的聚会，我想时间蛮晚的，我们请于波波给我们，
对，
哦对，
我实在是要做一个见证哈，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都会长大哈。那我觉得我们家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念大学，那我们从他们懂事开始，我们家里面的奉献，特别是这几年，因为为着会所的奉献，金钱那个额度都很大，所以呢，我们都让孩子 involve， 然后一起祷告。就算他们离家在外，我们都在电话里面跟他们有交通、有祷告，要让他们在其中有份。那孩子们呢，他们加油常常都只加5块钱的油，对，他们每次听见我们爸爸妈妈说，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心里面祷告要把这笔钱，我们好几笔的奉献跟他们讲的时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因为没有任何的怪概念说跟他们每一次加油只能加5块钱来比这样子的这个比数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前两天也在交通，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他们对物质、对金钱，他们所受的捆绑比我们这一代要多很多，比我们上一代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么蒙福的事情上，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学习啊，你要相信我，真的相信我，我们的孩子所得着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他们买一个 iPad 或是他们买一个什么好的车子能够比拟的。所以我们求弟兄姐妹，真是请弟兄姐妹，这次今天回家以后，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孩子，不管多小啊，我当初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的老二才7岁多啊，我把我要服侍，我要把我的工作辞掉，跟他讲说我要全时间奉献主，他为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我至今都还记得啊。所以我真的是恳求弟兄姐妹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好不好？我们全家一起来，老老少少一起来， 啊，那我想我们奉献箱可以就摆在这，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奉献的时候，我们都配上我们自己的祷告。
所以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家庭式的这种围在一起啊、哦，那个放，所以一个以上的我们可以带进会场来。所以下礼拜我们这个 combine meeting， 英文组跟中文组在一起。啊、哦、，OK， 我们请余波跟我们谢范祷告吧，帮我们谢范祷告一下。
主啊，谢谢你，今天是你的恩典，在教会里，我们是十五周年的，被建立的日子。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把赞美敬拜献给你，因为在过去这十多年来，我们看见说你在教会中彰显了你的荣耀。主啊，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向弟兄姊妹同心合意。齐心努力地传福音，主啊，让我们看见教会在你面前一天一天地在成长，一天一天在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现在无餐爱宴的时候，主啊，在求你在这无爱宴上你加上祝福。主啊，你赐给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每个人有心愿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谢谢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聚会就到这边，我们可以用餐，谢谢大家。